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点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主持人西蒙，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加秋 Pro 专题节目。
我是蒋。
对，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一位大家好久不见的嘉宾库鲁鲁老师。
各位集合网的听众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对，今天呢我们因为之前找库鲁鲁来聊过了两期节目，一期是忍者，一期是鬼武者，然后这两期节目中蕴含着大量的日本战国时候的文化和历史，
信息量特别大，
信息量特别大，而且含金量特别高，就很多听众都向我们反映，就是什么时候能再请
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就一直在说这事儿、
哎。对对对，然后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愿望，
太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拿一个游戏做引子，不是鬼武者，也不是忍者，对，今天我们拿信长之野望，
那
信长之野望，
就是、
对吧？按照库鲁鲁你的这个。这个叫法来叫信长，
是的，是的，
信长。
这个我是习惯叫信长，但是维基百科里边是信长，根据日文是信长。
那今天就是
就按我的这个，
按照你这个说，信长之野吧。
信长，
对。但这游戏其实也不算一个新出的游戏了，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不论 PC 还是主机端，大家应该都玩了有一段时间了。不论通没通关，大家一定对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剧本、
历史背景
有一些的了解。但是游戏里面它只用那个过场的画面只言片语的给大家
几张 CG 图和几段
对
经典的文字，
对，那么这个不足以说明特别多的历史让你全面的了解，所以今天呢就让库鲁鲁来为大家
捋一遍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游戏发生的故事是在1552年，
对，也就是那个知风时代嘛，安土桃山时代。
对对对，但是在整个游戏的剧本发生之前，其实我们需要铺垫一段历史，对吧？
对，
是的，是
有一个总的引子嘛。
对，
信长野望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安土桃山时代，也就是1573年至1603年这个时代。实际上呢，它是织田信长，以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这个时代为标准。
对，
织田信长确立安土城以后呢，就是他兴建的第一城安土城呢、是他顶峰时代。然后呢，再接着秀吉呢，建立的这个大阪城，也就是桃山城呢，也是他顶峰的时代。
对，
以这两个人物的风云人物的顶峰时代，然后呢，跨的这个时间段为基础做的游戏。在这之前呢，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战乱百年的这个起因是什么？这起因呢是那更早的，就是1467年，不好意思啊，说错了，1467年到1477年，就是日本这个发生了一个叫应仁之乱的一次战乱吧，这持续了得有接近10年。
嗯，
那当时呢是当时是足利氏，就是
足利氏
就是从那个室町时代从那个足利尊氏，然后呢获得这个征夷大将军，也就是全部的五家之首，五家第一人、他可以统领全日本
国防部部长，
对对对、他可以统领大司马，相当于咱们这儿大司马、相当那个统一这个，他可以管辖和指挥全日本的武士，他是武士的首领，哎，获得这个称号为止，然后呢一代一代的呢这个传下来，世袭制传到这个足利义政的时期。足利政时期以后呢，这个足利家呢就逐渐衰落，然后呢这个足利的主要的两个这个什么管领呢，三管领之中呢有那个细川盛元和这个 山明池峰，也就是山明宗权嘛，这个名字最就是后来这个名字用的比较多。他们呢就是争夺这个，他们是两个权臣，争夺这个足利家的这个详细的执政的这个权力。然后呢，以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是争斗，带动了这个很多这个小的这个国主、小的大名呢，分别站队。分别站队，一方面支持细川盛元，另外一方面支持山明宗权，然后呢引发了十年之内的就是互相杀伐的这个暴乱，十年之久。这个呢，这个就是在当时就是往后呢产生了这个很久远的影响。它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权臣当道，以下克上的这个风气呢逐渐占领了后来的日本。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产生了这个逐渐这个织田信长脱颖而出，
对，乱世出枭雄嘛，
对，
枭雄出自乱世，
确实是枭雄，对。所以那么有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介绍这个织田家他们家发生的这个事儿了，对。
织田信长呢是就是1534年，然后那个出生于尾张国纳谷野城，实际上呢就是后来的名古屋市，名古屋市，他的小名叫吉法师。当时呢是这个样子。首先我还得先介绍一下日本的这个地理的这方面，因为这个信长他是牵扯到整个日本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地理知识。
对，
这个当时呢就是划分了这个区域呢，尾张这一块呢我就不能说省了，因为它实在比省小太多，但是呢又比县要大，所以就按着就是日本当时的城市为一国。当时尾张一国呢，实际上它的守护带就是足利氏分封的守护带是斯波氏。但是由于这个以下克上的这个风盛行呢，斯波氏逐渐没落，由他的手下的这三奉行啊，也就是织田三奉行，
三奉行太厉害了，
三奉行权臣，这个奉行实际上就是主家的这个在某一方面的代言人，比如说有管钱粮的那个税收的奉行，有管那个有管武力军事的奉行，有这个管建筑的和这个人事的奉行，就相当于咱们中国古代的司空、司徒、司马。司空呢主建筑，司徒呢是主人事，司马当然就是主兵了嘛。当时呢，这个斯波带逐渐斯波氏守护带斯波氏逐渐的没落，然后呢就这个地实际上控制尾张国呢是他手底下的三个奉行，三奉行，其中最大的奉行呢就是这个。织田信友，他占着这个青州城呢，是尾张一国最大的这个城。然后呢，父亲呢，织田信长的父亲呢，织田信秀呢，是占领的是纳古野城，还有他的那个，还有他的叔叔占领的是犬山城。
信清是吧？
对，信清占领的犬山城。信长出生以后呢，就是非常顽劣，然后呢，但是呢，很那个重武轻文。他经常组织孩子呢一起，这个就是跟他一样大的孩子，组织双方分成两拨，互相攻伐，模拟这个当时的这个战乱频买的战争。
喜欢打，
对对，而且呢衣着呢也是非常的破烂不堪。这个
伪装大傻瓜，
对对，当时给他起名的就是伪装的大傻瓜嘛。这衣服上面各种补丁，然后呢跨一个大麻绳子在这个腰这儿，然后呢别一个大葫芦。这个说话呢和这个做事一点不像这个贵族之后、官僚之后，完全就是一个市井的一个无赖的混小子。
所以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老师平手正秀，然后一直在劝讽呢，说
对这个织田信秀呢就派自己最信任也就是德行最高的这个老爷子这个平手正秀来就是管教他，作为他的老师。
对，
然后对他就是种种略行的多加这个建树，多加管束，但也是收效甚微。信长依然是我行我素。所以呢就这个让家中的人很不看好，家臣当中呢就分为两派，一派呢就是这个支持信长的这一派，然后还有支持这个信长弟弟织田信行的这一派，包括呢这个信长的母亲呢也站在信行的这一边，
弟弟这边，
这个英俊的这个知书达理斯文的这个弟弟这一边，认为的这个信行呢才是真正能够这个
继承
家督的这个人。
那么这个游戏开始第一个剧本就叫做家中统一，
对
对，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就是帮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剧本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实现条件是将犬山城和青州城纳入支配下，对，然后还有莫森城，对，这个差不多就是应该是那个，
对，这
个
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呢，还有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信长这个在继承，织田信秀呢，因为跟那个北边的这个 美浓国的这个斋藤道三经常那个互相那个攻伐，然后导致两家呢这个财力兵力都下降了很多。在这个都大伤元气的情况下呢，家臣这个平守正秀呢想出一条妙计，干脆呢让这个信长迎娶这个斋藤道三的女儿，
化敌为友，
对，归敌，哎，这样形成双赢，咱们两家呢也别互相攻伐了，干脆就成亲家就得了。
对，
这个斋藤道三呢也是欣然同意，因为之前呢他也做过调查，这都说这个他是美浓的大傻瓜嘛，那么既然这是傻女，
伪装大傻瓜，
对，伪装大傻瓜嘛，这个既然这个女婿这么傻，那将来我很可能就是图之，就是这利用这个机会去把这个
将其图之，
哎，对，把他这伪装这个版图纳入自己的这个领域，
然后游戏里确实他也去看了。
对，
然后他去集市里面偷偷的跟踪了一下那个信长，看他这个样子什么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改变了这个看法。
对，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安排一次与女婿的见面，
对，
选在两家中间的地方，然后呢，这个道三和他的这个家臣呢，就提前在这个路边的这个房子里边，向这个外边偷窥，然后呢，就看见这个。信长队伍当中的信长缓缓走来，这个不修边幅，然后呢嘴里吃着水果，四处乱吐，然后这个腰间别着麻绳，上面一个大葫芦，完全就不像是一个这个军阀的这个受过这个良好教育的这个后代，而是一个市井的无赖，无赖这个，然后呢，道三哈哈大笑，哎，就说，哎呀。这个什么
没问题了，
这个我将来一定会这个得到这个伪装的版图了，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在这个会面的这个寺庙里面呢，那个道三呢也不更换这个正式的衣服，正式的会面的礼服，就是说既然这女婿是这样吧，我也不修边幅，我也就别这个郑重这什么了，在长久的等候以后呢，这个信三这个道三有点不耐烦的情况下呢，突然一下这个信长呢打扮一新，那个相貌堂堂的出现在他面前，而且说话底气十足，英气十足，这个可以说是皇气逼人，让道三当时这个一哆嗦，在手里拿的茶碗也掉在地，那没想到我这个女婿经过这个正式的打扮，果然是一表人才，而且目光犀利，这个真是这个枭雄的后代，不愧是那个不愧是他我的老对手的儿子，
对。
所以呢，这个道三呢就郑重的跟这个信长做了这个会面和交谈，而且非常非常满意，非常非常满意，而且认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女婿就是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然后呢，送走信长以后呢，家臣呢还拍错马屁，就说这个，哎呀，这个美浓早那个违章早晚都是咱们的这个领徒了。
对对对。
这时候呢，道三就说，将来我的子女给信长拴马，也就是给信长拴马的角色。然后呢，让这家臣也是当时也是不知所为所云，就惊愕的站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是这个信长第一次运气的来临。信长第一次运气的来临。然后呢，帮他足可以克制这个因为家督之争分为两派的这个难关，因为当时这个分为两派以后呢，信长急需要有一个强力的后援
这
靠山，那么呢，斋藤道三呢就是给予了女婿了很多帮助，军事上，军事的这个知识、装备的知识以及铁炮的使用，还有这个钱财和女儿，这个嫁妆丰厚，可以信长只要是通知信道三，可以在任何时候迅速派兵出现帮助那个女婿剿平任何反抗他的势力。
太厉害了！
所以呢，在这第一次难关呢，就被第一次运气给克制住、化解了。这个反这个以他弟弟为首的反这个反信长的这个家族里的小联盟呢就被压制住了，就是这样。那么呢，在得到这个就是这个老丈人的强力帮助之下呢，信长借兵，然后呢逐渐的统一了这个夺下了最大的城，那个这个青州城
、
以及其他的小城，然后呢
比如犬山城和莫森城，
对，基本上统一了违章的1/4的地盘，把这个家督以及自己的权力坐牢，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对，他弟弟那个叫莫森织田家，在这个游戏里面，
那个后来呢是这个样，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弟弟呢也是受到这个母亲以及当时重臣的这个柴田胜家和林秀珍这些家老的支持，然后呢也是有一定腰杆，也是一定底气的，于是呢就决定通过 下毒啊，或者是暗杀的这个手段，把那个把信长
干掉。
这里边呢，还是要先说一下，这个信长确实有一件事呢做的比较过分。信长的父亲呢，就是因为这个重女色，然后呢突然得暴疾就死了。然后呢，这个招致呢信长非常的这什么，信长非常对他父亲非常的失望。所以呢，在这个父亲的葬礼上面呢，抓起这个香灰攘向父亲的牌位。这个行为呢，导致认为家里边多数人导致这是逆子，大不逆，居然这个在父亲葬礼上耻辱父亲，羞辱父亲，所以呢，就导致了严重的家臣当中的分裂。大概这个情况是这样。后来呢，这个信长呢，知道了这个他们组织的这个阴谋以后呢，化解掉了这次阴谋，度过了这个叛这个弟弟和母亲背叛以及家老背叛的危机。
对，
那么呢，后来呢，在攻伐了这个城堡坐实以后呢，他们又组织了一次这个阴谋，又在酝酿当中。这个时候呢，重臣呢柴田胜家呢，因为之前信长无条件赦免了他们，并没有追加这个背叛的这个
心怀感激，
对，心怀感激。然后呢，他就倒戈了，就把这个弟弟的这个背叛的这个阴谋呢，在酝酿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信长了。信长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呢，就决定使计，装病把那个弟弟骗过来。把弟弟骗过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当中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题材是弟弟来探病的时候，就在信长的床边
给杀了。
信长突然从被子当中抽出怀刃，把那个弟弟刺死。实际上呢，在历史上面是信长呢把他诱骗到一个拐角去，让家臣呢何尻氏，把这个弟在背后把这个弟弟暗杀了。
何尻秀龙
、谢谢提醒，何尻秀龙。
对，
这个何尻秀龙后来也成为信长的禁卫军的首领。
对。然后这个在游戏当中把这个家中统一结束之后，就是柴田胜家一员名将就加入到了这个织田的麾下。
柴田胜家可以说是这个能征善战的一个满腔热血的武士，
对，
非常忠臣，
忠心耿耿。
对，信长把这个弟弟干掉之后呢，家中再无人这个牵头去这个跟他争夺家督，所以呢真正坐牢了这个家督的位置。所以的这个其他的叛臣也都臣服于他了，因为没有再有那个造反的理由了。
对，
权势也，
所以呢也就统一了家。
对，然后紧接着游戏到下面一个环节，就到了统辖间之战。
OK 哈萨玛统辖间之战。
对，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这就是
以鬼武者为题材的话，这个介绍过，着重介绍过 OK 哈萨玛这个
对
统辖间之战。
没错。
那这个统辖间之战这一块呢，起因是这样，这个在信长这个尾张国的西南侧呢，郡河这边呢，它是旁边是三河应该是那个德川家康的这个领地。当时呢，德川家康这边呢是已经就是判的就是归属到那个实力强大的郡河的金川义元家的这个麾下，
对，特别厉害。
那么金川义元当时他这个郡府这个经济搞得非常不错，钱粮兵都很足。那么他决定呢，就是举行一次盛大的这军事行动。那么带领据说是25000人，当时已经是很庞大的军队了，要直接横跨过那个三河和尾张，然后直接再过美浓到达京都，然后呢，达到面见将军，然后挟持将军以令诸侯的这个角色。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
中间要打织田的时候，
魂断这个尾张，很看不起尾张这一块这个小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又是才统一不久，信长这个
很轻敌金川，
信长这个尾张大傻瓜能有什么样的本事跟我这个老牌的这个大名相比啊？
对，
然后呢，他就是让德川家康，这里边呢说一下，这德川家康早先的时候
那时候不叫德川家康，
对，那个时候叫松平家康，
对。松平元康
后来就改松平家康，
对对对，
再后来改德川家康。这松平元康呢，早先的时候呢，因为织田这边呢，他就在织田这边做过2年的人质，也就是少年时代呢，他跟信长有过2年的短暂的交情。这个确定了以后的最著名的联盟青州之盟。这个这是最长久的时间，最长久最稳固的联盟，从来没有那个分裂和断裂过。这有这么一段姻缘。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这个后来又成为这个金川家的人质了，所以呢，这个金川议员呢也是让他带领这个三合众，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家族的部队去打先锋当炮灰。
嗯，
那德川家康呢，也是就是松平元康也是不负众望，轻易的就攻下了这个织田家的两座堡垒。
嗯，
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统辖间事件。那信长呢，一直没有决定这个，在一直在这个自己的青州城里没有决定到底是这个怎么样来抵抗这个这金川议员的大军。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这个信长得到了忍者的这个报告，
嗯，
这个金川议员呢会在这个统辖间这个地方来扎营。
嗯。
然后呢，信长呢毅然就决定呢，这个奇袭本阵的策略。
嗯。
正好那一天呢，又是信长人生的第二个大运气。
嗯。
天气突然降暴雨，电闪雷鸣，信长呢，两千五百人呢，迅速的就是达到这个位置，
嗯，
然后呢，减掉一切的号众，在这个暴雨声声当中呢，冲向了这个金川的本阵。当时金川家呢，这个本阵停在这儿呢，是就是停火吃饭，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这个谈笑风生吃喝那个吃喝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堆人从山下不要命的冲过来。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抵抗，
嗯，
就在这时候，这个金川议员呢，从这个轿子当中跑出来以后，四处的去跑，因为他的服装呢，一看就跟别人不一样嘛，
太华贵了，
太华贵了，
嗯，
所以呢，这个让信长的部下呢，毛利新助和服部小平太正好赶上，
嗯，
前边用那个长矛捅刺，后边呢用一刀斩下议员的首级，
嗯，
所以呢，这个金川议员的这个著名的
命丧统辖间，
就命丧统辖间就失败了，
嗯，对，
这个统辖间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日本历史
大运气，
最不可思议的逆转，
嗯，
在一方那个兵力悬殊足够过大接近十倍的情况下，
对，
反而让这个弱势的一方战胜主方，
嗯，
这就是兵者诡道也，奇谋制胜的最好的典范。
嗯，
对，而且那时候信长可能才33岁吧，
对对对，
特别年轻，
特别年轻，
嗯，
对，这个
还是敢干啊，
对对对，
干，
嗯，
想到就去干嘛，
嗯，
这个赌徒把这个事情压到这儿，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大不了一个死嘛，反正我绝对不会做你的家臣，让你任意驱使，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代大名金川就这么灭亡了，
就是死在自己的自负里面，
嗯，对，然后这个游戏当中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就完成了统辖间之战之后，就是织田信长会得到信长之野望这个技能，对，就是特别切题的这么一个技能，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已经眼光放向了这个
就是有志的，这个就有志的，这就属于精神方面领域，
人也变化，
这个，对，有志方面的，跟原来有志方面的改变，那他就认为啊，我也行，我这个自信心足够增加了很多，
嗯，
我也可以这个什么战以弱胜强，这是因为我的本事，
对，
因为我的本事，
对。对，然后毛利新助就加入到了，
毛利新助和服部小平太呢，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和刚才那个，
嗯，
这个景说的这个和尻这事呢，也都加入了信长，
嗯，
最后加入信长的这五一位，
嗯，
也就是那个亲卫队了，
对，
加入亲卫队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吧，
作为一个
足轻，作为一个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一下就当禁卫队队长，相当于锦衣卫了，宪兵队队长了，这个实在是也是升的这个太高了，太高了。
而游戏里面松平元康在这次事件之后，然后也对信长有特别大的一种，就是感觉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敬仰，
对，特别敬仰，就是觉得自己也要
追随
变成那样的一个人，
对，这个信长当时的这个影响力和这一战的这个威力呢，迅速波及整个日本，成为大家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对，
那么呢，
都知道
人格魅力和威信呢也大幅的成200到300以上。
嗯，
德川家康呢，另外呢是因为这个金川世真，也就是金川议员的这个儿子，他呢这个就是。并非老子英雄而好汉，而是这个很多大名他的儿子都不如上一代，一代不如一代。
对，
金川世真沉溺于局鹫，也就是一种早期的足球的这个模型，这个游戏
蹴鞠，
蹴鞠。然后呢，还有这个他的也学剑术，而且呢，茶道和这个书法和绘画都是有很高的造诣，
搞艺术那块，
这艺术家领主，像和这中国这边元顺帝啊，以及这个宋徽宗啊，
嗯，
这艺术家领主呢，
对对对，
他只能当艺术家，他这只能，
嗯，
他不能够领导这个家臣去，
嗯，
扩大这个版图
领土，
哎，去创业。所以呢，这个松平元康呢就非常的失望，
嗯，
然后就通过这一战呢脱离了金川家的管辖，到了三河，成了三河一国的这个，
对对对，
正式接替三河一国，成为这个三河一国的这个家督。
对，但那个时候领地还很小，
那个时候领地还很小，
对对对，
而且威胁也很大，而且他时刻还怕这个金川世真呢，就是为报复仇来反扑、
嗯。
可是这个艺术家皇帝就始终没有来这个反扑，直到后来这个在金川的这个东边呢，也就是这个武田家的跟金川、
嗯、
跟这个德川家康暗中这个、
嗯、
暗中这个沟通啊，然后呢相互从左右这公家这个金川氏、
嗯、
然后呢最终把金川氏灭亡，
嗯，
这艺术家皇帝就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对，议员死了之后很快好像金川家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嗯，对，然后接下来是到了这个美浓攻略这一块，但其实在美浓攻略发生之前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故事，叫利家的困境，就是前田利家的故事，
这个
小小的故事
是这个是这样，会信长这个你去选择登用调查人才的话会收到很多这个人才，比如第一个就是Tokilo 木下藤吉郎，
对对对，
这个日后
登用出来，
日后对日后信长的接班人，也是真正统一日本的这个天下人。还有呢，这个热血的男儿，非常重义气的这个前田利家，
嗯，
前田利家呢是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下级的武士，因为他很重义气嘛，就是在一次就是信长当时还没有做大的时候呢，大家都看不起他的时候呢，因为有别的这个亲戚的家臣去侮辱这个信长，所以呢前田利家一怒之下呢就把这个家臣当众斩首了。
对，
这个事情呢信长虽然是心中暗爽，但是呢困于情于理也不能包容这个
必须惩罚
斩首，必须要惩罚。但是信长并没有令其自缚切腹，而是这个把他流放，
嗯，
让他去这个慢慢磨练，
对，不发工资了，
对对对，最后呢、
嗯、
也是再重新通过那个木下藤吉郎又重新招聘回来，
嗯，
招聘回来成为自己的得力干将，这大概就是这个出奔的利家的这故事的这个历史背景。
对，所以这块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游戏当中，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分支剧情，
有一个分支剧情。对，你只要两年内不登用前田利家、
嗯，
其实就可以
就可以达成这个
就可以达成这个
支线，
对其他的主线也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接下来就是美浓攻略这一块了。对，
美浓攻略这一块呢，历史背景是这样：这个斋藤道三呢是信长的岳父，然后呢。
嗯，
他呢因为这个跟斋藤义隆，也就是他儿子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大，
嗯，
这里边这个矛盾呢是源自于一个没有证实的一个传说，斋藤利三早先呢也是以下克上的代表，他和松永久秀都算是以下克上的代表，从一个他从一个那个寺庙的出奔的僧人逐渐的迎娶了富商的女儿，改名叫松波庄九郎、
嗯、
有钱以后呢又开始接近土岐赖义，也就是美浓守护者的这个还不是真正守护者，只是弟弟的这个家臣，然后通过家臣呢、
嗯、
就是接近了这个土岐赖义，得到土岐赖义的这个重用。那么呢他曾夸下豪言，在酒后夸下豪言说，你把你的那个爱妾赏给我，我就把你的大哥赶出这个美浓，把你大哥赶出美浓，让你成为美浓真正的主人。
这是传言是吗？
这是真事，这是真
事、啊、
这是真事、嗯、然后呢这个没想到呢真的这个就完成了。完成以后呢，根据这个当初的诺言呢，他把他爱妾奖励给了这个松波庄九郎，也就是后来的这斋藤道三。
嗯，
那么斋藤道三呢，在
很有手腕的一个人，
对对，非常有政治手腕的一个枭雄。
嗯、
为什么他的那个外号叫蝮蛇呀？
啊，蝮蛇，对，
很善于伪装自己，
嗯、
哎，一击必杀这种。那么呢，这个传言呢，这个爱妾过来的时候已经怀了这个身孕，实际上他的儿子呢，
哦、
斋藤义隆
不是他亲生的，
是土岐赖义的孩子。
哦，
那么呢？这个道三呢最后因为土岐赖义也是艺术家皇帝，非常会画鹰，画老鹰非常非常棒、
嗯、
而且天天沉迷于这个歌舞，哎，这个泡妞，最后呢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认为这个再这样下去呢，就是对这个家臣，对这个对外对内的影响都非常不
好，
他就把这土岐赖义给流放了，让他隐居了。 然后呢扶植他的这个自己的儿子，实际上呢他最后也点名了是你的儿子斋藤义隆。
哦，
然后这个成为了美浓国的真正的这个家督，一国之主。
嗯，
但是因为这个有这么一个传说嘛，然后呢这等于他夺了主位，那么义隆就会认为呢他夺了他爹土岐赖义的这个江山，所以呢义隆就开始恨这个斋藤道三，最终呢通过这个战斗把斋藤道三干掉，
给杀了、
给杀了以后呢
弑父了。
对，斋藤道三先是杀了自己的两个弟弟，后来又把斋藤道三也杀掉了。那么呢这个后来这个信长的靠山没有了，斋藤道三在临死的时候呢给了信长一封信、就说我死以后呢美浓一国我作为实际的持有者、我把它托付给你。
对，
信长去攻略美浓呢也是名正言顺。另外呢信长这个时候虽然说是战功彪炳影响了全日本的统辖间，但他毕竟是羽翼未丰、只是一国伪装一国的这个城主，实力国力都有限。
对，
那么呢失去这强力的又那个外援，就是这后援后靠山啊，这个自己的岳父、那么他也是心中，而且又是那个自己老婆的这个父亲、所以他心中愤恨无比，然后一定要夺下这个杀掉那个这个什么弑父的这个儿子义隆、夺取这个美浓。
对，
那么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当时呢道三呢留的底子非常好，他有三个留下三个人才，就美浓三人众。这美浓三人众呢就是道友一铁、安藤守旧和世家之源。这三个人呢进攻不太行，但防守非常非常好，
挺难打的。
哎，对对，他把这个斋藤道三留下的阵法，以及就是斋藤道三家的这个族青的长矛兵是非常好的，非常厉害的。长矛兵就是防守比较好，
对、
克很多兵种、除了铁炮以外，基本上其他兵种都克，
都能克。
所以呢，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略下来，很难打下来。所以呢，信长就是兵越打越少，但是也无可奈何。这个但是呢，这个期间呢，这个。因为他长久的攻略一定要拿下来嘛，较这个劲，这个斋藤义隆呢也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包括他弑父嘛，这个、名声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忧愤当中啊，在不断的战争当中呢，身体染病，最后就死了，由他的儿子斋藤隆兴来接触这个接替家督
、
接替家督，这个、隆兴呢也是一看呢，这个有美浓三人众呢，这三个年富力强，能守的这个。家老来帮助他这个守卫这个美浓，所以呢很放心的就是吃喝玩乐，这其中呢就出现了著名的这个日本的军师之一竹中重治，
竹中
半兵卫，这个竹中半兵卫呢当时就是这个也属于家臣之一，他呢就去谏言。就去谏言的这个分支情节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
竹中重治来
夺城
的这个竹中夺城的这个分支。那么呢这个竹中重治呢就几次谏言的这个谏言让这个义隆呢加强防守，隆兴加强防守他也是不听，最后呢这个竹中呢就是史记以这个弟弟装病来探病的情况下，用16个人呢就包围了这个包围了这义隆，然后呢举起刀剑对着主公说这个隆兴说这个我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你这个道爷山城，别看他难攻不落，
对，
这个希望你能够呢以此为戒，
对，
这个
我还还给你，
时刻有危机感。那么呢但是呢向老板举刀举枪，这也是大逆不道。竹中这个也做好了这个思想准备。这个事件完成之后呢，竹中就放弃了自己的位置和俸禄，隐居起来了。后来呢，这个这也就是后来出现了分支三顾之礼。
三顾之礼的，
这个竹中呢，这个16人夺城这个事情，当时影响也很大。这么难攻不落的城呢，打了信长打了很多年都打不下来的，费尽钱粮兵主打不下来，他用16个人就拿下来。
对，
那么这个人智慧非凡。那么呢，这个木下藤吉郎呢，就想拉拢他，这个
是个人才，
拉拢他。当时这也是模仿，说这个三顾之礼呢，也是拜访了三次，就模仿咱们这个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这三次，实际上应该没有这个事情，就后来、后人去编的这个
传言的这种
美化来编的这个故事，最终呢，那个拉拢了这个竹中重治，然后呢，竹中重治也是出主意，然后呢，要兴建墨雨城。然后呢因为这个从这个青州的出兵呢到这个道义山城呢这个战线过长了，
对，
这个补给呢很难跟上，在这样当中呢弄一个前哨战的话呢会大大减少这个补给的压力， 这个墨雨城呢也有一段传说，说是这个、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的这个木下藤吉郎就羽柴秀吉就给建起来了。实际上这基本上从这个什么来说是不可能的。
对，游戏里就是他跟那个风虚贺小六俩人聊了一下，
那这个什么什么晚上这个运的木头啊，
对对对，
运这不你光运这些东西也不可能一晚上或者一天之内就完成，
而且游戏里也不是一天就完成
了，
一个
它是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完成，
对，而且你还得派兵去那守着，根本就不是偷偷摸摸，
对对对对，这历史上也是就是这个不断的这个美容三人众派兵去这个骚扰，
对，你去人就给你打回来。
另外呢，这个竹中重治出主意呢，然后也在瓦解其内部，
嗯，
因为他之前这个在道义山城，也就是斋藤隆兴下士官嘛，他对大家的这个都有了解，然后他也知道这个美浓三人众呢，他是很重力的，这个主右国仪嘛，这个少主很弱小，这大家就都怀疑他的能力嘛，而且这个信长是不断的在进攻，一回比一回猛，这个道义山城的没落，这个打下来是迟早的事情，
是
不如呢，就趁这个时候，我先去投诚，占一个功，邀一个功，反而会更好。对于我这个三人众来说，这个利益是最大化的。所以呢，就是通过羽柴秀吉和这个竹中重治呢，这个暗中的用重金收买了美浓三人众。美浓三人众旋即呢就找到机会，就是向这个隆兴啊谎报军情，说信长于某一个地方呢集结重兵就要攻守了，咱们应该把三分之二多的兵力集中于那一个点，以抵抗这个做决战。那么呢，斋藤隆兴想都不想，端着酒杯，搂着美女就答应了。结果呢，这个道义山城就空虚，防守空虚了，再加上这个风虚贺胜正里外应和，里外那个就通过
里应外合
，然后呢，通过暗道，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险峻的小路山攀过去，最后呢，把城门撞开，信长终于在接近十年之后拿下了这个道义山城。完成了那个他这个岳父的这个嘱托，完成岳父的这个遗愿。
对，但是这个其实在美浓攻略这个整个事件当中还有几个事情，就是游戏里也提到了，有一个就是爱情故事，就是前景长政和阿市的那个结合
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这样，因为这个美浓这边的斋藤隆兴这已经是从这个亲近变成敌人了嘛，
对，
所以呢，信长需要更多的外援，这个前景氏呢，哪个玛萨呢，是在这个他的位置是在这个道义山的，就是美浓一国的在北边，他后边等于他是那个隆兴的
朝仓和前景，他们两家
朝仓，
他们
都是在后边，如果要是这个拉拢这个前景长政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会这个对美浓施加更多的压力，让美浓这腹背受敌，逐渐的消耗他的这个力量，
对外交上的一个方
式，对，正所谓这个远交近攻嘛，
对，
那个不占屈人之兵为上策，那么信长的就是咱们先比外交吧，我拉拢更多的人与我一头，与你作对，让你这从心里边就是恐惧我。
对，
那么信长就把自己的妹妹嘛阿市，这个嫁给了，也是战国有名的美女，嫁给了这当时的英俊但耿直的美男子哪个玛萨长政，前景长政，
对，这些
但是
那个无双里什么，
无双里
都有这些，
无双里边，无双包括战国婆娑罗里边都有这个，
巴塞尔也有前景长政，
对，但是呢，前景长政呢也是有言在先。我可以跟你作为你的强力同盟，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能与朝仓家为敌，因为我们两家是世交。
世交，
对，这个他对于我们有救命之恩，
这也埋下了伏笔。
也为后来信长在经历的那个金旗的这个撤退战的这个危机埋下了伏笔。
对，那么这个整个美浓，也就是说算是完全成为了织田家的领地。
对，那么信长的得到了这个美浓，就朝思暮想的美浓道义山城，然后呢旋即改成岐阜，
对，改成岐阜城，
然后呢这个时候发布了这个在只拥有两个国的情况下，版图的情况下发布了天下不武印，天下虎虎，这个理意思就是用武力征服天下，谁不服我就要用武力把你打服。
刚有那么点地儿就开始，
只有两
牛逼了，
只有两个国，
因为是有传言嘛，得美浓者得天下嘛，
对，
得美浓，因为美浓呢处于这个日本中间这个位置，他呢来往呢就要交通要道，他会抽很多的税，而且呢这个经济很繁荣，斋藤道三这个商人出身嘛，
对，
把这个城市营造的很繁荣，这个 对这个信长呢也是这包括金川议员嘛，他搞这个经济搞得都很好，
对，
对信长也有很多的启示。
嗯，
信长也不光是就这个军事武力这个战争知识以及这个铁炮的研究这多，他对经济也很重视，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干不了。
游戏里也是这个样子，
对，没错，
游戏里
太重要了，
钱可以买粮食，
尤其是前期的时候，
钱可以买粮食，可以买铁炮，可以买军马，嗯、
对。没错，
可以用钱来避免战争，拉拢同盟，
买将，
对
那个雇佣那个在野的武将也需要发工资，
也需要发工资，对对对，嗯。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上洛，美浓攻略完成了之后，就是已经改名，稻叶山城已经改名为祈福城了，
嗯，
对。然后剑豪将军之死这个事儿就发生了，
对，就这再往下的话，
我觉得库鲁鲁老师先给。就是大家说一下上洛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它洛指的是什么，
洛呢就是指京都、
嗯、
京都、
嗯、
就是日本的那个政治中心、
嗯、
京都、
嗯、
上洛这个概念
那时候不叫京都吧，
古称洛阳嘛，也叫、
嗯、
这个上洛呢，上洛是每一个地方势力、
嗯、
一国之主的最终的愿望、
嗯、
因为当时呢因为应仁之乱以后呢，足利氏的这个这个威信和这个实力已经减到不能再低了。那么呢，我如果通过上洛来扶持将军，然后呢向所有天下的大名炫耀我的武力和实力，那我就可以通过将军这个位置呢遥控和指挥其他的天下大名。这个实际利益呢，
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对对对，
这个道理
理解的非常对。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实际的利益呢小，但是精神上的快感足够大，精神上的快感足以爆棚。我就是实际上将军的遥控者，将军是我的傀儡，我就足以号称天下。虽然我不是名正言顺的足利氏的继承下来的足利氏的人，征夷大将军的继承人，但我足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其他的人，让其他人臣服。
这就是
为什么金川议员死的原因、
嗯、
他就是这个野心呢，野心就是这个野望嘛，信长野望就是野心的意思、
嗯、
就是不符合身份的这个愿望嘛、
嗯、
就是这个意思，
野心
就是野心，
对。所以金川之前的那个
上洛、
他是金川的上洛，
嗯，就失败了，可惜失
败
了，
对。然后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织田信长他的上洛、嗯、
织田信长的上洛呢，当时也有背景，当时也有背景，这个说来话就长。当时呢，控制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京城旁边呢，也有控制京城附近的这个大名，也就是三好氏、
嗯，
以三好长庆为首的这个控制京都周围的几国的这个大名呢，当时也是实力很强大、
嗯。
但是呢，因为三好就是这个三好长庆后来病死嘛，病死以后呢，这三好氏实际上也分裂为三好三人众，
对，
三好三人众和这个松永久秀。和三好
名人
艺伎，松永久秀呢，也是这个什么？松永久秀也是以下克上，之前有提过以下克上的这个
明星，
这个典范级人物。他从一介这个客居的家臣呢，食客就是参谋呢，逐渐获得这个通过计谋、暗杀、毒酒、联姻这些种种的那个非常手段的，最终呢那个。赢得了这个最接近老板、啊、董事长、啊、三好长庆的信任，这个逐渐成为了当时这个权臣，这可是真正的权臣、大管家，一言不二，这是一人之上，
万人，
一人
之
下，一人之下，
一人之上，
一人之上，说错了，说口误，
那人够惨的，
这个实际的三好家的控制权，因为三好长庆死了以后呢，这个。三好家出现分裂，三好三人众呢，决定那个拥立这个三好义季的这个兄弟为这个傀儡，三好家的家督。那么呢，松永久秀因为实力足够大，可以跟这个三好三人众叫板，那么他呢就拥立跟他这个他看好的这个继承人，三好义季为这什么？那么，但是虽然他们两家呢，这个争夺家督也互相杀伐，但是呢，这个他们对这个什么，对这个京畿这一边，也京都周围的这个控制权并没有丧失。
叫京畿地区。
京畿地区就是五个，大概五个国家吧，五个国家的这个周围五个国的这个控制权，这五个国大概应该是山城国、大和国、河内国、和泉国、盘津国，这个大概是这几个国之间的控制权， 当时呢，足利这个足利家的这边呢，是这个继承的这个家督呢是足利义辉。足利义辉呢也是剑豪，武艺超强，而且很有个人魅力。这个不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玩新出的《战国无双》，不是《战国婆娑罗四》。
嗯，
里边呢就是人气的明星人物就是足利义辉。
足利义辉，
哎，人设呢我是非常喜欢。因为这个人设呢，他再出资料片的话，我会再去掏钱买这个游戏。
嗯，
那么这个足利义辉呢，因为三好家对这个内部斗争对他的控制呢逐渐减弱，那么他就逐渐的想恢复这个以往足利家的荣光。
荣光，
他想呢。这个还在足利尊氏全盛时期呢，协调这个大明之间的关系，歼灭战争，因为这个征夷大将军嘛，就是保证天下五家之间的和平和睦相处嘛，他想行使将军的权力。那么呢，三好三十众和松永久秀这个势力呢，就发现这个足利义辉越来越不听控制，越来越不听控制，那么最终杀心顿起。那么呢，他们就是集结了大概有说是20,000多啊，也有说是2,000多这个部队。上这个哪儿？上这个突袭这个将军府邸，突然出现。那么足利义辉呢？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被堵在自己的官邸里边，首相官邸里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也发现这个自己走到绝路，再无生存的机会。那么足利义辉呢，也是这什么？出现了日本当中很多后来电影当中的经典桥段。足利义辉呢，把这个在自己家的走廊里边，把这个收藏的名刀啊。一个一个插在走廊里边，哎，形成了一个刀阵。那么呢，
小马哥就是摆枪
啊。
然后呢，这个让单独敢有胆过来挑战将军武力的这个剑豪威力功夫的这个士兵呢，过来一个一个领死。当然，他们不可能一个一个过来，肯定是一堆人往上一冲。那么呢，几十人都很难伤到将军，将军就是砍折一把刀，再接着拔起另外一把刀接着
砍。太厉害了！
在后来的这个很多电影题材当中都有这个场面，
游戏里面也有这个，
也只不过后来那就不是足利义辉。那么呢，起因就桥段从这儿出来的。后来一看呢，实在没办法，就说呢，通过这个长矛兵啊，隔着这个窗户和这个纸墙，把足利义昭刺死的，也有说是铁炮隔墙把足利义辉的枪毙的。反正足利义辉最后是死透了。死透了呢，这足利义辉也是文武双修啊，那他也是有相当的文学的这个素养。哎，这武士并不单只就是会舞刀弄枪，有实力的武士都会让自己的这个后代接受这个教育。这个不光是这个孔武有余，而这个文雅不足。那么足利义辉死的时候呢，也是有他的这个辞世诗：美雨如露亦如泪，杜鹃载舞鸣至云。我死了就死了，但是我的名声和我的事迹呢，将来人也会传流传下去。那么呢，干掉足利义辉以后呢，这个三好是重新的这个想拥立这足利义辉的表弟来这个来听他的这个指挥，来遥控其他这个大名。但是呢，这个足利义辉有个弟弟堂弟，他的这个位置要更近一点，叫足利义昭。
义昭，对。
这个足利义昭呢，这个理应该就是弟弟哥哥死了嘛，理应该就是来继承这个什么，因为血缘更近嘛，血缘更近，他应该这个来继承这个
将军
征夷大将军的位置。
大将军。
那么他，但是呢，将军家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就是堂兄堂弟这种血缘最近的，一旦这个有兄弟去担任接任征夷大将军了，那个弟弟。或者其他的弟弟男性家就要出家为僧。所以呢，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寺庙里边法号觉庆。但是呢，他已经受到了拥立这个细川家，就其他这个拥立这个足利义辉这一派的这个拥戴。那么三好觉庆觉得三好这个势力呢，觉得这个必须得斩草除根，也得把这弟弟堂弟干掉。那么呢，他当时呢在寺庙里边呢就要被暗杀了。这个时候呢，细川家呢就是包括其他的这个拥立他的这一派呢，就把他暗中的救走了。救走以后，他从京畿就是京这个京都啊，逃往这个当时比较有实力的，也就是昭仓家。也就是跟前景长政这个世交的这个昭仓家。在那里边呢，就是这个希望能够就是让以这个昭仓家为靠山啊，重新那个再杀回京都，然后呢恢复足利家将军的荣光。但是昭仓义景呢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农民。我这么说可能是喜欢他的人不太那什么，他不想有太多的野心，没有野望， 并不是每一个大名，虽然咱这
都有野望，
哎，都有野望，虽然这是野信长的野望，
嗯，
很多大名都是这个就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希望有那么多这什么，我打下这个就完了，我这吃喝不愁，然后呢，我这实力 也没有人轻易能把我推了，就这么着下去就完了。
对对对，
家臣也没有那么多权臣那么强，像这松有九秀似的这样的人物，
嗯，
所以呢，这个一昭呢，当时改名为一昭的这个将军的弟弟呢，非常失望。
嗯，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往后著名的人物，明治光秀啊，米兹西德。
对，
这米兹西德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他是这个就是美浓家的这个斋藤龙兴家的家臣。
嗯，
他实际上呢，就是明治这一家呢，他是这个斋藤道三这边的家臣
啊，
后来呢，因为这个龙兴嘛，就是这个什么，一龙把这个父亲杀掉了，
嗯，
他们呢也就流散，也就是流离失所了吧，最终就成为浪人。
对，
然后他呢，当时也在朝仓义景家，就是成为一个客卿嘛，就是这个食客，
嗯，
就是参谋的意思。
嗯，
他呢就接触了一昭，这两个人都受到了很高的教育，这个明治光秀呢气味相投，都是文人。然后但是明治光秀这武力值非常非常高，你通过这个查他的这个
四个值全上100，对，巨牛逼，
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个他们呢，就这明治光秀就说呢，这个美浓和这个美浓和尾张的这国的这个织田信长啊，虽然有两国，但是呢他有口号就是天下不武，这个人有极大的野心，
嗯，
那么咱们可以找他，
嗯，
不找这个在家里边待着这个哄老婆的这个朝仓义景，
嗯，
哎，有他以后呢，他一定会拥立你上京，恢复你的这个荣光。那么呢，通过明治光秀呢，这个暗中接触这个信长，那么呢，这个信长呢欣然同意，哎，拥立一昭这个名分去上这个京都啊。跟三好这个家，跟三好家争夺这个将军的位置，把三好这个势力赶走，让这个他拥立的这个傀儡一昭呢，这个夺得将军的，所以达到呢，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让天下不武的这口号响彻全日本，
嗯，
让全日本都知道这个信长。那么呢，正好这个双方你愿打我愿挨，这个时机天和地利，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呢一拍即合。哎，这个所以就产生了信长的上落。其实信长在夺得美浓一国以后，就家督确立以后，他带了十个人，
嗯，
已经在这个已经上过一次落。当时呢是足利义辉，
嗯，
那么到足利义辉那儿报道呢，实际上呢是向足利义辉，来这个昭告，我已经信长已经是尾张实际的控制者了，
嗯，
不再是斯波代或者我的叔叔什么弟弟什么的了，
嗯，
那么呢让信长给他这个尾张守护的这个名分，那么呢一招这个将军自然会有这样的职权嘛，
嗯，
那就得到这个名分，
嗯，
那么再一次上落呢，这回就跟原来不一样了，绝对的风光。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信长发现这个明治光秀呢这个谈吐不俗，而且呢这个能带兵打仗，尤其是对于铁炮对，很有研究，包括呢这个在这个盔甲上的改革，甚至呢明治光秀也是研究出这个可以防止这个减弱这个铁炮这个弹丸
弹的
打就是杀伤力的这个藤甲以及这个内连甲，那么呢信长觉得这绝对是个人才，就跟将军足利义昭说呢，说那个当时还不是将军啊，就说那个虽然他是你已经是你的客卿了，你的这个，但是呢，我想
我用
雇佣他，哎，借我用，雇佣他，雇佣他为我的这个军团长。
嗯，
那一昭呢，当然满心希望信长能够赶紧崛起，当然是什么条件都，只要不杀的，什么条件都答应。
嗯，
后来呢，上洛成功以后，甚至只小十岁，任信长当爹。
对，
就为了能够拴住、稳固住这个靠山。
嗯，
那么这就发生了重要的事件，也是信长的运气再一次来临。
嗯，
成功的上洛，赶走了三好氏。
对，
哎。在这个时候呢，
四城和二条御所。
对对
对，
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松有九秀和这个三好义季呢，这一派呢跟三好氏三人众这个争夺家督嘛，逐渐显现劣势。哎，在这个情况下，三好的这个松有九秀也无奈投降信长。
嗯，
信长等于也收了三好氏的另一半家臣，然后彻底把三好氏赶走。
对。
哎，这个所以上洛这个事情呢，这个历史背景就出现了。
松永久秀还奉献了99发茄子。
对对对对，松永久秀呢是个艺术家，哎，
嗯，
这个他这个收藏家，他收藏了很多的名茶器、名刀、名马，为了表示这个信长对信长的敬意和诚心嘛，他就献上了这个名茶器，
嗯，
然后呢，信长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非常非常。但另外呢，信长这跟这个松永久秀呢也是意气相投。
嗯、
信长在借跟织田同盟织田家那个德川家康介绍那个松永久秀的时候呢，也那个就说此人乃一大恶人，他有三大恶事，这个火烧东大寺，那个篡夺这个篡夺家权，然后这个干掉将军足利义辉，虽然这都是恶行，但我信长很欣赏，我就是喜欢这以下课上的这人，跟我气味相投，所以我才用的。我的团队当中不一定都是这个各种各样，需要有各种各样人才，这个正经的这个礼仁义礼智信的武士要有，这种的流氓地痞
也得有，
这个诡计多端的这什么。我也要有，这他们都要臣服的，只要你有能力我就喜欢。另外更是献上了明察器嘛，所以信长也是当即承用，所以呢信长稳固了这什么。另外呢前景市也是离京都非常近，
对，
我信长回到祈福以后，美浓以后，万一要是有这什么有人再去骚扰将军，那么前
景
市和那个附近的明治光秀也可以随时就是过来支援。
对，
那么呢在信长回到岐阜以后还真发生了三好三人众的反扑。
嗯，
那么信长在两天之内就赶到了这什么，但是呢实际上呢并不是他把三好三人众赶走的，是那个前景长政和这个、这个明治光秀。
明治光秀
这个因为明治光秀实际上是也属于将军的家臣嘛，
对，
所以他就把明治光秀留在京都，然后呢这个当这个京都的奉行，也就是这那个将军的这个直属家臣。
嗯，
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信长又重修了二条城，给这个将军也这个足利义昭呢，他的傀儡呢也是重新营建了城堡。
嗯，
这还是有钱，还是有钱，因为这个美浓国非常富有，得美浓者就得天下了。
嗯，
所以呢，这稳固了他的荆棘的势力，他所建立的这个以足利义昭为这个将军的傀儡政权。就此成立。
嗯，
大概是这个样。
在织田上洛成功之后，然后就引起了众多大名的不满，因为他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但是他们都不服，所以这时候就引发了下一个剧本，就是信长包围网。嗯，
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这个事情对于信长来说，又一次面临了这个好运气完了之后，福祸相那个相伴
相吸，
对，相伴车转轱嘛。这福跟祸就像车轱辘似的，先是这个就马上就会转过来，就会这时候到祸了。足利义昭呢，逐渐的野心开始扩大，他就希望能够行使将军的权力，来这个真正的调解大明之间的矛盾。
矛盾。
这个，但是呢，信长呢，再三提醒足利义昭，并且下了很多明文规定。你别忘了，你是我拥立起来的，虽然你认我做父亲，但是呢，我不是你的家臣，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你的给大军的去给其他大名的去信都要有我天下不武印，就代表我让你去发的这个信。
嗯，
那么足利义昭呢与他的矛盾逐渐的就是从权力上逐渐的升温到双方谁也难以容忍的情况下，足利义昭还是很聪明的，智商挺高的，虽然他这就属于命好但是呢运气不太好的人。然后呢他就想办法，怎么办呢？你信长是很强，子悠也你是很强，但是呢这个我联合很多人我去推你去。
嗯，
这个游戏当中就有体现，他给很多周围的这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的大名，有实力大名去信，说信长很多罪状，大逆不道，这个乱挤的我指挥我，然后呢就支持你们，他一个暴发户啊！你们这名门望族早在多少多少之前，是视听时代甚至更之前的，你们就那什么的，你听他一个这指挥，加剧这个信长与周围大名的这个
矛盾
、这其中最先受不了呢就是朝仓义景。
嗯，
朝仓义景呢主要跟信长的矛盾就之前呢本来应该拥将军上洛的是他，结果呢他这安于这个现状，他没有去拥立这什么，加之早先也是名门望族，
对，
让信长得了这个桃子了，这套派了，所以呢这个朝仓义景就很不服这个信长。而且朝仓义景呢虽然实力算中等，但是呢他外交非常好，他跟那个当时的这个武田信玄啊，和这个本元寺势力是僧众势力都是联姻，就是这个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这种关系。所以呢我虽然没你信长强，但是呢我跟这些实力大名那都是亲戚关系。
嗯，
我
叫他们一封信，我就可以让他们迅速过来成为我的援军。
所以，
那么信长、
本元寺他们都一块联系。
对对对，那么信长呢，在再三催促这个朝仓氏上京，这个对他这个拜贺的都不来的情况下，信长决定出兵这个朝仓氏。
嗯，
那么呢，这个又引发了
前景长政的
这个背叛。
嗯、
那么的这个信长呢，当时呢觉得这个要先从这个远交近攻嘛，要先从最手边的人识的开始。
嗯、
那么呢，信长决定就从最不满意他的这个朝仓家开始下手。
嗯，
彻底从远在三河国的这个德川家康叫来，然后呢集结大军，就是要推掉这个朝仓义景。在这个已经打到城所向披靡啊，已经打到城下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出现了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金旗这一块。
嗯，
他呢就是在布阵商量计划的时候呢，突然接到了这个妹妹啊阿氏的这个，也就是前景长政这个妹妹的这个寄来的一个礼物。
嗯，
这个礼物呢，打开盒子一看呢，是一袋豆子，但是这个豆子呢，一般呢是一边扎口，可是这个豆子是两边扎口。
嗯，
信长在沉吟了片刻以后，慌然的就是把这个豆子拉掉，坏了，出事了，前景长政造反了。因为前景长政之前是这个朝仓义景的世交，
明确说过可以帮织田，
对，我可以帮我，咱们联手可以，但除了朝仓义景以外，任何势力我都可以帮你去打。
对，你不能动朝仓。
对，在他们之前祖父辈的时候呢，朝仓前景家曾经受到六角家的进攻，几乎灭亡。朝仓家呢，那个因为中间隔着前景家，想留这个作为缓冲，就跟那个蒙古对于中国和那个毛子之间的这个位置似的。所以呢，朝仓家出现援兵，把六角氏打走，这个救命之恩啊，这个救命之恩难以忘怀。所以两家世代交好。
嗯，
前景长政呢，因为耳边风，枕头这边呢拥有美人，他其实并不想与实力这在顶峰的信长，最硬的信长做对抗，但是呢，他的父亲久政以及家里边很多老臣呢冥顽不灵，认为我们祖代代的朋友恨不得都是我，这都是亲戚，我们都把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都有联姻的关系，你现在让他这个去打他，就我的女婿都成这寡妇了，我这儿子都成那什么官夫了，那能行吗？这肯定不行啊。所以呢，这个前景长政呢就决定呢，这个暗中从背后呢加工这个织田家，就成为了这个金旗撤退战。那么呢，这个他这傻就傻在他跟这个阿氏直说了。
嗯，
这个阿氏呢，这个他就不如龟蝶。龟蝶呢，在当初嫁给信长的时候呢，这个道三就说了，如果你的这老公呢是个真正的笨蛋的话，给你这把锋刃的匕首，你就帮我杀了他。
嗯，
然后呢，我把这个国家就拿过来。
嗯、
这个，但是呢，这个龟蝶就说嘛，如果我老公不是傻瓜的话，那我可要转过刀来冲着您父亲大人了。当时这个斋藤道三就哈哈大笑，真不愧是我父蛇的女儿啊。这阿氏呢就不如这个龟蝶，他就没向着老公，毕竟是自己的哥哥。
对，
所以呢他就系了一袋两端都系绳的豆子。
嗯，
那么信长一下就明白了，信长的直觉非常非常的敏锐。
嗯，
一下就明白了呢，前景造反了。
后面呢，
那么呢，当时呢很多人呢，包括德川家康在内呢，重臣呢明智光秀、羽柴秀吉就说呢，那么咱干脆就把朝仓推了，你再反过来打那什么就完了。但是信长最后经过冷静的考虑呢，我不能输，我从开始到现在，天下不武到现在我就没输过，我一旦输了，我的名誉大受这什么损害，我呢宁可逃撤退，我也不能输。
嗯，
那么信长呢不顾大臣的反对，当时就把衣服往下脱，就蹬着马自己先跑了。
嗯，
所有大臣看到以后呢，就也是无奈的苦笑，最后呢就决定呢全部撤退。
嗯，
全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殿后谁殿后谁就是死，因为你要面对两个势力的这个联军。哎，这个羽柴秀吉呢，这也就是木下藤七郎呢，他这个磕头给信长，因为他是这个提拔起来的浪人农民的后代，还是继父农民的后代嘛。然后呢，他要想这个扬名立万，在家臣当中确立地位，他必须要干一件让所有人都佩服的事情。
对，
所有人都不愿去殿这后，谁殿后谁死是炮灰，那么我来，我去殿后。
嗯，
我去殿后，那么呢以获得所有人的赞同
认
和佩服。
嗯，
那么呢他接下这件事情以后呢，信长带着主要的这什么，信长跑的时候还带着松永久秀，意思就是说那个 你我知道你要耍花招了啊、
嗯、
你在我身边别想耍花招啊，你的一举一动我这儿都看着呢啊、
嗯、
走咱们一块走。然后在战国无双四流也是孙悟九是爽快的答应，哈哈，孙悟九是爽快答应了，我跟随你
嗯。
然后呢后来呢这个羽柴秀吉呢也是通过很多计策，比如说这个伏兵啊，这个埋伏啊，这个逐渐的就是在这个拉大这个距离，导致让招仓和前景呢不能够直接的统兵直接的就杀过来，老认为这个是在计策，就跟那诸葛亮死了以后埋伏兵司马懿不敢往前一样、
啊、
然后呢
不敢走了。
对，但是最后那个羽柴的这个军团呢他也是兵力也是有限的、
嗯、
他本身和他的弟弟羽柴秀长也都受了伤、
嗯、
在这个就要绝望的时候就要被这个联军干掉的时候呢，那个德川家康呢伸出援手、
嗯、
哎把他救了，松平家康得出援手、
嗯、
伸出援手把他救了以后，最后呢总算是虽然死兵没死将的没死大将的情况下最后成功的撤退了。成功撤退的时候呢，这个信长遇到关卡呢，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前程长征背叛和这个当时也没手机也没广播也没电台，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路过的这些关卡和小势力呢都不知道这个前程
出事了，
这出事了，信长是实际上逃跑，一看也就二十多人、
嗯、
那么呢这时候你如果把信长干掉是最最好的时机。
对，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松永久秀还充当说客、
哦、
啊这个还去蒙别人说信长先回去有事儿、
嗯、
啊这个面见天皇有事儿，那边有人打着呢你们甭管，
嗯，
万一把信长干掉很可能当时把他也就干掉了，
对、
嗯、
因为他的势力也就没有了嘛，覆灭了嘛、
嗯、
所以呢松永久秀虽然这也是奸雄小一号的流氓、
嗯、
但是呢
也紧张的、这个、
也在这什么情况下利益和生死是一致的，不能做这种傻事儿、
嗯、
最后这屡次背叛信长的流氓这一次没背叛、
嗯、
最后呢还是顺利的大家的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什么这个包围网的第一次大战，
嗯，
也就是这个什么士川之战，
嗯，
士川之战呢就是这样，信长回去以后呢信长对背叛他的人尤其是亲戚这个家臣呢非常不能够容忍，他能够容忍就是招募来的人去背叛，像松永久秀屡次背叛的他都不会去下这个狠手去杀掉、
嗯、
那个足利义昭组织了两次的这个包围网，他是起因邪恶的轴心，并且他自己也亲自举兵这个攻占信长的势力，他也没有去下杀手，没有轻易的去杀掉他，但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家臣去背叛他。
前景长政
啊，我努力哪个马萨萨马的尤鲁森子呢混蛋长政，
嗯，
那个绝对饶不了你，绝对饶不了你。然后呢信长呢这一次集结更大的势力，集结更多的兵力，然后呢在这个士川这个地方呢跟前景跟招仓的这个联军进行了这个进行了决战、
嗯、
进行决战。那么那个这次再次带上了这个德川的这个势力，德川的势力呢在之前也充当炮灰、
嗯、
先锋军，跟招仓的这个势力也去，这家康也迫于无奈，
嗯，
没办法，他是这个没有信长强嘛，你也不能
必须当炮灰，
对，你也不能背叛信长，你背叛信长你也是死、
嗯、
而且你那边还有那个金川市没有被覆灭、嗯、金川市后边还有这虎视眈眈的武田
老虎呢，
对啊，你这好不容易搁上一个这个靠山，你这时候背叛他，你肯定会受到加工啊、
嗯、
那边会轻易的东边会轻易的把你推掉，
嗯，
那么呢德仁家康也硬着头皮让自己的这个战神啊塔塔塔子，红豆塔塔塔子，这个什么，这个无伤的战神，这个
本多忠胜，
对，本多忠胜、
嗯，
本着鹿角都是本多忠胜嘛，
嗯、
冲在前头，然后呢，经过这很长的艰难的拉锯战，最后呢，这个抑制了招仓军，然后呢，通过这个那边呢，这个前景军跟这个信长这个军队呢，正在这焦灼之中，也没难分胜负，打了一个上午了，也不分胜负。这时候呢，因为三河人的玩命。三河人的团结一心，这也是后来这个丰臣秀吉在小木山长牛首怎么都吃不掉这个什么这个德川众这三河众、
嗯、
这个因为他玩命很像那个戚继光的那个戚家军，都是这个兄弟姐妹啊亲戚姐妹，这个一个死了一堆一家人上去跟你玩命，这种最终呢捅到这个招仓氏的后边，然后呢让招仓氏的溃不成军，然后呢对前景军形成了夹攻，最终呢把这个招仓前景呢大败，这两个家呢退走那个寻求靠山的找到那个石山本愿寺那边去那个重新集结，这场大胜呢也是包围网的第一次大胜，
嗯，
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 加入这个大这个什么加入这个包围网的人呢越来越多，
对，
越势力越来越多，新仇旧恨嘛。这个不甘有这个招仓义景啊、前井长政啊，还有武田信玄、毛利辉元，这个中国这边吧，中国这个实际上不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是一个这个日本这个偏西这边的这个一个
西北地区
一个地区，
大地区
叫中国，这个实力非常有实力的这毛利辉元毛利氏的这个联盟，还有这个一直这个被这个前任这个信长压着的三好三十众，这都恨得牙根都要咬掉了，这个三好三十众。甚至包括这个僧家嘛，那个石山本愿寺和那个，立岩寺，这个比瑞山的立岩寺，包括这个杂贺众嘛，就是这个操铁炮操冀州派操铁肉铁炮操的特别好的这个势力雇佣军，让诸多人去包围他，信长逐渐的兵力呢就丧失，虽然他没有什么著名将领的失败，但是兵要打没了，咱们这玩游戏也是，你这将领都在，你兵要没了，你这最后成。即便守也这什么，于是呢信长呢，因为他手里有天皇啊，有将军有天皇，他呢就是给这两个人施压，那让这两个人呢就出来做和事佬，然后呢就是跟这些势力呢这个什么跟这些势力这个和解，然后呢甚至说什么呢，甚至说像招仓义景呢就是这个什么，虽然我胜了，但是呢我并没有把你消灭，你后边还有很强硬的后台啊，这我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要那边武田信玄这就要上京了，这武田信玄很厉害，所以呢我受不了的情况下，我先上你低头，啊，那个天下呢通过天皇告知这个招仓意见，天下是前招仓大人的，我不再妄想了，我不再妄想，就这样了吧，好吧。然后呢，这个信长的包围网呢逐渐的就是放松，然后呢大家呢各回各家，认为呢这种老牌武士的思想呢认为信长服了。我就不要没有必要去赶尽杀绝了嘛。另外呢信长也送出了钱粮名器兵马这些作为外交，你们也没白打我是不是，你们也占着便宜了，那大概就这样吧。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另外一个事件，虽然他把这个前景这边呢这个势力压制了以后呢，这个叛民呢就逃到了这个僧众这个比瑞寺这边，比瑞山严立寺这边，这边这个就寻求僧众的保护。这个僧众呢，这个日本这个有一个叫一向一葵，这个宗教体系，它这就类似于咱们这边的这个五斗米教，它是一个宗教为体系的这么一个僧众派的势力，那发展的很大，因为它是教派嘛，所以发展教徒就像这个瘟疫，就像癌症似的，不断的扩散。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向一葵的驿站灌锁，而且他们呢垄断了一些日常用品，比如说粮油啊、布匹啊这些的制作权，他可以在这上面任意加价，一个地区的这些东西卖到远距离甚至加价20倍，然后这引起了严重垄断经济，破坏经济，成为了这个日本当时经济的蛀虫。信长非常的不高兴，经济大权应该控制在我手里，怎么能让你们这些可以结婚，作为和尚你可以结婚举刀杀生吃鱼，甚至这个谁不服你就打谁，满嘴这个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然后你这打着这个旗号去募捐，从这南北朝时代，这从这个平元平时代，你就来这一套，我这儿你绝对行不通，我绝对不允许有这种邪，就他的眼里那就是邪教，这种天天冲着这木头和银两油漆打造的东西天天去跪拜，你们要跪也跪我，绝对不能跪那种东西，我就是你们的偶像，
对，第六天魔王，
对，呆鲁库天魔王嘛，那个然后呢这个信长在再三劝说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些这个反信长的势力也不投降，就在这寺院里边待着，那么信长最后忍无可忍
急了，
把这个名胜古迹烧掉，
对，
烧掉，然后呢全部赶尽杀绝，胡萝卜全部灭亡。这个事情呢再一次引起了这个，因为也是很靠近这个招仓和前井氏嘛，再一次引起了这个两个老牌大名的不满，再一次引起老牌大名的不满以后呢，这个什么，这个战事又要起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边的这个甲文之火 凯文托拉这个
信玄，
因为自己感到自己呢身体岁数逐渐在扩大，而且呢那个身体这个重重酒色嘛，这个逐渐的这个不好，在有生之年呢大家都希望最终目标就是上洛，就是上洛、
嗯、
刚才说的上洛，那么能够控制将军，挟天皇以令诸侯、
嗯、
那么武田信玄呢再三考虑之下和他的死对头上山谦信，越后之龙上山谦信缔结合约，那么谦信答应在你上这个上洛之中我不再跟你打仗，
嗯，
再不再为难你，那么呢信长携大军，这时候呢已经把金川市，他跟德川家康暗中勾着这勾结，已经把金川市灭亡了，但是金川市真并没有死、
嗯、
这就属于命好运气不太好的人，这个灭亡以后他就要跨过这个平分了郡河、
嗯、
平分郡河他要跨过郡河攻打三河、
嗯、
然后再通过这个尾张美浓他就要一步一步上落了
上落、嗯、
这个时候呢对信长来说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
嗯、
那个信玄呢是一个战略家、
嗯、
而且呢人格魅力极高，
对，
你看到那个战国婆娑罗的时候呢他那个里边呢就跟那个早期那德国似的、
嗯、
他是一个偶像，就跟元首似的、嗯、那个、哎你去攻打
个人崇拜，
对，个人崇拜，包括上山谦信也是这样子、
嗯、
上山谦信是军神嘛，军神、
嗯、
那边的越后都会崇拜上山谦信，说他是军神、
嗯、
这边呢就是喊欧亚克德三妈，实际上就是管主大，就是董事长，他简直就是政教合一了，他就是精神领袖了，
对、
嗯、那个你去玩那个战国婆娑罗的时候攻打武田势力呢，他那个很多杂兵包括什么都会喊欧亚克德三妈，欧亚克德三妈、
嗯、
包括织田信村嘛也是欧亚克德三妈，就他极其崇拜，他也是胜多不少，他的这个麾下的这个枪兵啊，尤其是骑兵，哎，这个战阵的配合，榆林阵啊、鹤尾阵啊，这些配合非常厉害，哎，就是一个战争机器嘛，战争的巨兽。一旦他上洛呢，那对信长来说呢，这一剑封喉，
嗯，
压力太大了。
对，
信长这边刚扑灭了，刚让这个朝仓前景这边呢，这个有所服软的情况下呢，这边这个强劲的对手就要那什么了，就要下杀招了。所以这个信长呢，这个信长就让德川家康，你先帮我挡一下，挡一下啊！我等这人都收回来以后，我再帮你去推这什么？
嗯，
这个时候呢，就引发了著名的这个三方原之战。
嗯，
三方原之战，这个战争呢也是很那什么，
这个游戏里没有剧本，
没有这个
剧本，对。
没有这剧本，这个就是
发生过这个事儿、嗯。
德川家康呢也想仿照那个统辖间、
嗯，
用极少的兵力战胜这个巨兽。这个结果呢，信玄可不是金川一员，让这个打的呢，这个丢盔卸甲。德川家康在回到自己的这个城的时候呢，据说那个马鞍上都是吓出来的大便，吓成这个样子。那么呢，这是给织田派来的这个援军呢，佐久间胜政什么的，也是一看就败了，就赶紧就跑，根本就没发挥援军，这让那个信长他怀恨在心，这个捅出这么大娄子来。可是呢，这个。信玄呢，在上洛到德川家康的这个城底呢，就不再往前了。
嗯，
这个让而且呢，持续一两个月没有动作。
嗯，
这个让这个所有的天下所有人都不解。
为什么？
哎，为什么他不往前了？在大胜之后，为什么他裹足不前？那么呢，最后呢，经过证实，信玄病死了。
对，
这就属于命好，运气也不错，但是呢，过早的用完了，没这什么了，没这个没法后续了。
对，
燃烧的太
可惜，
燃烧的太快，油没了、
嗯，
油没了，这汽车走不了了。
嗯、对，
哎，信长的，
而且他们国家还都是搞个人崇拜的，
对，
一旦这个主死了，
对，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就精神大厦崩塌了。
对、
嗯，
他的那个儿子呢，武田胜赖呢，勇武有余，智谋不足，
嗯，
这把这个家底儿呢，说父亲三年之内嘱咐他不能。用兵的这个家底置若罔闻，最后硬拉着这个什么，硬拉着这个军队再次这个对抗这个信长，结果在长筱一战把家底全部输光，这是很悲惨，最后终于覆灭了。那么呢，在强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之下呢，这个松永久秀看出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看出这个时机非常好，
嗯、
那么他也向信长举起的，当然这跟足利义昭也有关系啊、
嗯，
他不再甘心受信长的摆布，像作为信长的走狗，那、
嗯、
猎犬终须山上葬嘛，他早晚就会被战死，那么他也向信长举起了反旗，但后来也让信长这个剿灭，再一次打平，然后呢，他这个再次献上了名刀名马，然后呢，信长再一次来原谅了他，
嗯，
那么呢。以武田信玄病死撤兵为基础，第一次包围网瓦解，
对，
瓦解。
嗯，
那么呢，几乎是平手，信长也损失了很多兵将，
嗯、
但是大将没有损失，但是也消耗了很多的兵将，很难一时半会儿缓过来。其他大名呢也见识到信长的厉害，即便是合围也拿他没什么太多办法。
对，
那么第一次呢、嗯、就完信这个包围网就瓦解了。
对，
瓦解就到
这、嗯、所以就是大家也都能喘一口气了。
对
对，
都这个
都喘口气。
游戏里边也是，不管你用哪个势力，当你打下二条城以后，你拥有了规定的版面的国土、
嗯、
其他势力也会那什么，也会向你狙击反击。包围网呢就不是信长了，可能是你使的这个势力。
对，
这就是一个事件了、
嗯、
一个事件了。
但是这次大的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战国史当中的里程碑、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信长本人的重大事件、
嗯、
一个重大的难关，这坎终于跨过去了。
对、
嗯、还是运气爆棚。
对，
主要是因为最厉害的那个人武田信玄病死了。
对，
所以这头一完，其他的这喽喽也就害怕了。
对，
因为他没那厉害啊，那我单独跟你打，跟信长打，肯定拳头不够硬啊。
嗯，
所以呢，就是你看见没有，这亚洲国家就是得有一牵头的，甭管干什么、
嗯、
都得有一牵头的，这头要没了就不行了。
对，
随着都随着。
对，所以说到这儿为止算是一个里程碑。我们的节目呢、
嗯、
录到这儿，其实上一期就可以差不多结束了。对，然后我们后面的故事，包括他怎么去打武田长筱之战，然后包括再往后的这个去打中国，
嗯，
对，
中国地区
毛利他们家之类的、
嗯、
这些、
嗯、
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期再说，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先到这儿。
okay,
对，然后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嗯，
对，然后一会儿继续给大家讲后面的故事。
一会儿还行。
对，
一会儿
，嗯，好吧，那这期节目先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